我们教会刚刚举行了第一届的社会关怀的会议，没想到刚刚结束，前一个礼拜就是缅甸龙卷风，现在的估计大概会有10万人上升。然后过去这个礼拜一就听到中国四川大地震，现在死亡的人数，今天我看一下新闻，已经是超过22000人，还有10000多的人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据估计死亡的人数会到50000人。没想到两件天灾隔一个礼拜临到亚洲两个的不同的国家。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从缅甸来的，我也问他们，他们的亲人情况怎么样，感谢主都平安。但是从上个礼拜一就很快的从 email 听到教会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就在这段时间回去四川探亲，再见面的亲人就尽快的跟回去探亲的人联络，感谢主听到的都是平安的消息。可是再过一两天，更多的 email 的来往当中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是在地震震源的地方，他们就在那个地方长大，他们长大那个地方读书的学校现在都不再存在。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面对？不单只在教会里面，过去这个礼拜我也接到教会外面不常来教会的人，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他们送 email， 他们打电话就问我们在 Lexington 教会我们会不会采取什么的行动。感谢主，不单只教会里面私下的弟兄姐妹，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里面做同工的，我们也想到这个灾情非常的严重，所以很快我们也决定鼓励弟兄姐妹，甚至慕道的朋友，你愿意帮助在缅甸在中国有需要的人，请大家捐钱。这个钱我们收到之后，我们会全数透过世界宣明会送到缅甸，送到中国。缅甸我们上个礼拜就已经开始呼吁，这个礼拜是我们最后一次收奉献到缅甸那个地方的奉献，因为我们两个礼拜希望就快一点收钱，快一点送出去。在中国四川，我们这个礼拜还有下个礼拜我们都会收奉献。如果大家希望在这方面来帮助的话，支票抬头写 CBCGB， 然后下面注明是给缅甸赈灾，或者说是中国四川赈灾，我们就会把钱送到世界宣明会，我们希望可以临到有需要的人。为什么我们会选世界宣明会？这个机构开始的时候是以基督教作为他们帮助穷人、帮助有需要的人作为他们的原则，领导的据我了解都是基督徒。他们在缅甸现在有500的人在这个缅甸的国家的地方帮助那些的灾民，在中国他们现在有600人在那一边。 其实世界宣明会对大部分的人我们都不陌生。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以前在波士顿居住的时候，他们参加中国城那边的教会，那个太太后来就是读公共卫生，跑到中国参加世界宣明会，在那边常常到贫穷的乡村的地方改善他们的这个居住的环境。几年前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在社青团契来到美国，读了怎么样去这个 management 管理学之后，他回到中国也在世界宣明会那一边来服务。世界宣明会在1962年开始就在中国服务我们的同胞，所以我们相信这些钱透过世界宣明会应该是最有把握临到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是我也鼓励大家，如果你还有别的，可能是红十字会，可能是别的机构，你觉得他们所做的我更值得，更能够直接把钱送到那边去，我鼓励大家尽量这样做。可能大家工作的公司里面，公司可能会有 matching， 我们捐100块，公司就附加100块。我鼓励大家好好的利用这样的一个公司鼓励我们的一个方式，更多的捐钱。世界为什么会有天灾？这个时候很多人在问。不单只这样，在天灾之余还有人祸。缅甸的政府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意接受外国的帮助，甚至有些人想钱送到那边是不是真的可以到灾民当中，还是政府拿去了。可能当官的为着自己的利益不考虑到人民的需要。天灾可怕，人祸可能更可怕。但是往往就是在天灾的时候，也把人性善的一面、好的一面，我们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那一面，也是充分的表露出来。大的不说，我记得10多年前我还在女儿上周的时候，那年忽然之间下了我们叫做 ice storm， 下了就是冰，下的时候其实是雨，但是降到快要到地面的时候呢，就温度的改变的缘故就结冰，所以呢在树干上面都涂了一层非常漂亮的冰在上面，什么看起来都是水晶一样的漂亮。可是外表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因为水晶的重量，很多树干就倒下来，很多的电线因此也断掉。那一年在 Rochester 就有几十万的人他们家里面停电，停电之余就是冷，那个时候还是3月份，温度非常非常的冷。然后我们家地下库的地方因为没电的缘故，那个 sump pump 抽水的没法子发动，一下去一看8寸的水一直在上升，我们就想惨了，这一回那些杂物都放在 basement 里面，以后要处理的话一定会非常的困难，破坏越来越大。所以我跟我的太太跟小孩都跑下去把一些重要的东西就搬上来。可是就是在那个时候一个邻居就敲门，他说我们这边都停电，刚刚好我家有一个发电机，他就把他的发电机拿到路中间的地方，我们有6家人就轮流的插电。 所以我从八寸的水淹降到两三寸。后来他就敲门，好了，该到别人家人，所以就拔掉，然后就是另外一家，然后我们就是这样轮流的，所以从两寸又升到五六寸，过了一下又降下来。其实那个拥有发电机的那家人，他没有必要水淹，因为这个发电机是他们的，可是因为他拿到中间跟大家享用的缘故，六家人每一家水都淹，就是因为有一家人愿意这样的奉献他自己的发电机给大家用。这个时候是显出我们做基督徒，作为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家的经济情况怎么样，但是我鼓励大家考虑到灾民，按着上帝给你的负担来帮助他们。我也看一下在新闻当中，特别是基督教里面的，看看教会的领袖有什么的反应。其中有一个就提到说，这些的天灾会不会就是上帝审判罪人的一个的警告。我不敢说，我也不喜欢这样来说，这样来想，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当然会有。旧约的时候，挪亚的时代，就是那些人犯罪，洪水就来了。可是我不太愿意在这个时候往这个方向想，可能是我们自己审查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考虑，到底我们有做的不合上帝心意的地方。我们手指可以指着自己，手指不要指着在中国在缅甸那边的人。有人也会问，为什么上帝让这些事情发生，特别是如果上帝是慈爱的话，然后到底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要学到什么的功课。我在想，我们一方面把钱送出去，另外一方面作为基督徒，我们特别的要为中国、为缅甸、为政府、为灾民特别的祷告。我们是不是相信祷告可以改变，可以改善灾祸的情况？我绝对的相信。所以让我们，我鼓励大家，我们一起站起来，特别为中国、为缅甸，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非常软弱的人，非常微小的人，特别是看到那些天灾、地震、龙卷风，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这个宇宙里面，在这个地球上面，我们微不足道。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人定胜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这个时候特别的承认，上帝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子民，是你所造的。我们这个时候也特别愿意为在缅甸、在四川那边受龙卷风、受地震的灾害，失去他们最亲的人，这些人祷告。主，我们就是把更多的钱送过去， 也没法子把那些人救回来。他们心中的痛苦、难过、悲伤，大概没有任何人可以安慰他们的。特别我们想到在中国最近几十年来，就是推动一个小孩，有许多的家庭失去他们的小孩，也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小孩，可能也失去了他们唯一的盼望。我们很难想象做父母心中的难过。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求满有恩典怜悯的上帝，虽然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这些天灾临到那个地方，但是我们求主施恩典，也让我们按照你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也就是上帝所托付我们的，我们好好的来运用，做你的管家，把钱送到那边去，好叫他们觉得，他们知道世界上面在人间还有一些的温暖，在绝望当中他们可以看到一点点的盼望。爱我们的主，我们求主你亲自的动工，也安慰我们当中可能有亲人是在灾场的地方，主让我们从你那边可以得到安慰，从你那边可以得到新的盼望。我们也求主透过你的话来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盼望。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等会在讲道当中还会再提到一点关于这一方面。我们从今天开始三个月，我们教会就会讲到罗马书。在新约里面有三卷的书，一般来说是被认为是最难读的、最难明白的。一卷就是罗马书，因为它里面有许许多多神学的辩证。第二本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有许多讲到旧约，我们不了解旧约的话很难了解希伯来书。第三卷就是启示录，里面有很多讲到以后的预言，也是用一些寓意的方式来表达。如果在这个教会已经聚会很久的，你就会发现到从我们开始按照圣经的经卷来作为讲台的主题的时候，已经十多年，这十多年来我们还没有讲过罗马书，还没有讲过希伯来书，也还没有讲过启示录。教牧同工在半年前也在计划以后讲台的内容，08年09年我们就会讲罗马书，2010年我们会讲希伯来书，然后2011年我们会讲启示录。这个是我们的计划，希望这个是合上帝的心意，我们就这样帮助弟兄姐妹都能够了解上帝全面的话。今天我们读经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到十七节，但是在大家的周报里面，如果你看到那个夹页的话，是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七节，因为读经太长，所以就选了后面的一段来读。我就把这一段的经文，它到底整个的结构，保罗要讲的是什么，我就把经文的大纲都列出来，因为我知道讲到的时候不可能也没有时间都牵涉到。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在十六节保罗讲的那句话，我不以福音为耻。 我不以福音为耻。神学家就问说，到底为什么保罗竟然会这样的说？是不是在他的思虑当中、思考当中，也曾经出现过因福音为耻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不多不少，因着某一些事情、某一些人，我们会因着他们觉得为耻。特别是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子、年轻人，他们有些时候跟爸爸妈妈出去，然后就发现爸爸妈妈讲话声音很大，然后呢讲的是中文，别人都是在讲英语，他们就会觉得以父母亲为耻。不晓得你们的小孩有没有这样表示过。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们长一辈的，我们有些时候吃东西声音会比较大一点，特别是吃面，特别是做粑粑的，吃面的时候就把这个面吞进去的时候，哎呀，那个声音就很响。常常小孩子就提醒我们，哎，爸爸，你吃面小声一点。大概他们以我们这种的表现为耻。有一个爸爸曾经就被儿子这样的提醒，就尽量的来改变这个的习惯。过了几个礼拜，爸爸对儿子说，他说，儿子，我实在没办法，第一，我是无意之间就是这样的吃法，所以呢要我常常要提醒自己要吃的小声一点，我发觉我做不到。第二，就是有些时候我做到很小声吃面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面的味道不一样。是，有些时候习惯真的很不容易改。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有什么方面会让保罗，或者说让我们会想到我们会以福音为耻的？就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就提到三方面。第一方面，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保罗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做使徒，奉派传神的福音。保罗在这里提到他两个的身份，第一个身份是蒙召做使徒，这个是非常高贵的一个身份，新约里面没有几个被称为使徒的。然后我们也知道，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就是建造在先知和使徒的上面，由基督耶稣为房角石，所以使徒的地位非常高。可是保罗在介绍他是作为使徒之前，他前面说是做基督耶稣的仆人。这个仆人这个字，其实更好的翻译应该是奴隶 slave。在当时候2000年前罗马世界那个社会里面，奴隶的地位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如果一个奴隶做错什么事情，主人就可以把他打，甚至打死。奴隶完全没有地位。奴隶也不自主，他知道他所有的都属于他的主人，甚至生了小孩，小孩是属于主人的。做奴隶已经被训练到一个情况，不会为自己着想，每一天想到的就是怎么样来服侍讨好他的主人。保罗就是从那个出发点讲到他的身份，他是个奴隶的身份。可能也是保罗意会到他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他会想到他以福音 为此，因为信了福音之后，没想到他的身份地位完全的改变。他以前常常夸口是犹太人当中法利赛人当中的犹太人法利赛人最有学问的人，可是他为基督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把万事都看作粪土。福音改变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了福音之后，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传福音的人告诉我们说，你快接受这个礼物，是最好的礼物，因为你信了之后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多好。我想我们很多人就因为这个缘故接受了主耶稣，但是传福音的人没有讲后面那句话，同时候你有第二个身份，你第二个身份就是一个奴隶的身份。有多少人别人跟你传福音的时候有跟你提到这一方面，等你信了之后呢才告诉你现在你是奴隶了。我在受洗班也希望常常会提醒准备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单只相信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同时我们要相信他作为接受他作为我们生命的主人。换句话，我们是一个仆人，我们是一个奴隶。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成为一句名言，留到这个时候。他说 ：“A Christian is the most free lord of all and subject to none. A Christian is the most dutiful servant of all and subject to everyone.”用中文来说，就是一个基督徒他的身份是最高贵的，他是最自由的一个主人，所以不受制于任何的人。但是同时候，一个基督徒他是最忠心的一个仆人，最负责任的一个仆人，在万人之下。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有没有抱着这种的心智来过我们的日子？还是我们只想到我们是最高贵神的儿子？难怪有时候我们不会因福音为耻，保罗反而会想到这一方面。当马丁路德这样说，他自己也就是为福音的缘故承受了很多的迫害。我们都知道宗教改革就是马丁路德有一天在读圣经里面读到罗马书，因信称义，他就提出来，然后也向教会提说有一些需要改变的95条都钉出来。本来他这样提出来 是希望跟教会的领袖们有一些的讨论，没想到教会的领袖看到马丁路德所提出来的，就对他有很多的质疑。教皇在1520年的时候就说马丁路德这样的说完全是违背基督教的信仰，那个时候还没有分天主教基督教。过了一年，马丁路德就被抓在教会的教廷里面被审问，那个主教的助手，他的名字叫 Johann von Erk， 就来问他说：“马丁路德，桌面上的都是你的著作，你愿不愿意在教廷众人的面前表示收回你所写的，承认你所写的是错误？”马丁路德面对教廷那个的压力，然后他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时间考虑一下？”他就拿了一天的时间，然后为这件事情祷告，跟他的朋友一起讨论， 第二天他回到教廷的地方，最后他讲一句话，他说，除非你们可以提出圣经里面证明我所写的有错误，不然的话 It is neither safe nor wise to do against my conscience， 我不能够因此违背我的良心，就是我按照读上帝的话所了解的，违背我的良心做一些我不同意的事情，这个一方面是不智慧，另外一方面也不安全。其实他讲到不安全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在神面前，他没想到他在教廷面前那种的安全。最后他说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 God help me， 我站在这个地方，我不能够有别的选择，上帝帮助我。马上教会就要把马丁路德抓起来，他就躲在德国的一个堡垒里面，最后在那边把圣经翻译成为德文。他知道他是在上帝的面前他是自主的，但是同时候他在上帝的面前也是成为众人的仆人，成为上帝的仆人，成为众人的下面，为主牺牲。我们会不会以福音为耻，因为我们自己一个新的身份？第二个原因，保罗会想到他可能会以福音为耻，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四节。保罗说，无论是希腊人或者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者是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我都欠他们的债。到底是欠什么债？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就是欠福音的债。我们怎么样了解保罗欠福音的债？第一个了解，一般人会这样说的，因为有某些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把福音传给别的人。好像别人给把一些好处给我们之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好处传给别的人。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保罗会想到他欠了福音的债，因为当上帝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不单只把新的生命给他们，同时候每一个基督徒就成为一个负债的人。不是因为某某人传给我们，是因为上帝把这个托付已经交给我们。所以保罗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有多少人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跟我们提到说，哎，信耶稣好，信了之后你就开始欠债了。很少这样听，可能这样说的话可能也不会很多人信主，可是事实却是这样。我们这个教会有非常优良的欠债的传统。如果我们记得开始这个教会教牧师，当慢慢这个教会过了五六年已经建立之后，他说，我需要回到东南亚还福音的债。他不以在美国生活安居乐业，他不以一个教会已经慢慢的长大成人成型了，他以一个父亲一个牧师的身份来带领这个教会为荣。他想到的是我欠福音的债。欠债非常不好受，在美国慢慢的我们因为这个经济的缘故，我们慢慢对欠债可能不以为然。举个例子， 每当我们用信用卡买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欠债。当我们买一个房子有 mortgage 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欠债。我们可以每一个月付我们的信用卡，我们的这个抵押房子抵押的费这个账单的时候，我们就不觉得什么样。但是当我们没有钱，我们就意会到真的我们是欠债的人。我的岳父是个非常老实非常勤劳的一个人，他在香港25年的工作，别人做的是一份，他做的是双份，别人做的是8个小时，他常常做16个小时。这个是后来我跟他一起生活我听回来的。到一个地步，他的同事都不喜欢他，因为觉得他做坏规矩，让别人工作有压力。然后他也是因为这样工作的缘故，这个身体也做坏了，所以不到50岁，可能刚刚到50岁，他就退休下来。他还有一件事情跟他的太太我的岳母很不一样。我岳母的个性非常开朗，很喜欢跟别人交往。我的岳父呢，常常就是曲曲寡居在家里面不见别人。后来我问才了解到为什么，因为他以前跟同事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都会想到不可以让别人付钱，他都要争着付钱，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中国人都是有的一个优良传统。但是同时候他的薪水不高，他在想每一次要付钱的话他付不了那么多，所以他唯一解决那个方法呢，就是不跟别人一起出去吃饭，慢慢的就不跟别人来往。有时候呢也教导他的孩子，他是说你不要跟那些有钱人交往，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出鸡你们出酱油你也穷了。所以他就是这个缘故呢，就跟别人都不来往。我想他可能有个过分，但是他就是因为怕欠别人的债，欠别人的人情债。我们上个周末一家人就开车去芝加哥参加小女儿的毕业典礼，因为她有很多的行李要带回来，我小小的车子知道大概装不了，所以呢就决定去租一辆的 van。 那有一个弟兄听到我要去租一辆 van， 他就跟我说，哎，用不上去租一个 van， 我家有一个很大的 van， 要不要你就开去就好了。我考虑一下，后来觉得还是不要，因为呢拆到芝加哥开回来起码2000 mile，就是人家4天没有车子用不方便，还有我把这个2000 mile 的这个 mileage 加在那个车子上面，心里面也过意不去。所以后来呢我就拒绝了这个弟兄这样的一个慷慨给我的一个帮助。这样做对还是不对我也很难说，不过我就是这样做决定。就是我们都不喜欢欠别人的债，但是福音的债我们怎么想？有没有把握机会常去传福音？保罗为这个缘故他说，无论是希腊人是化外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他切切的希望很快的到罗马那个地方去，在那边多结果子还福音的债。最后16、17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神的义 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以后讲罗马书会很多的机会多讲义人必因信得生，今天我就不讲。但是在这个里面，保罗就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个福音本来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所有相信的。然后他继续的说，这个福音是本于信而归于信。什么叫做本于信而归于信？解经家有不同的说法，有一个说法是从上帝信实而来，叫我们今天可以能够信上帝。有第二个说法说，因为信主的人接受了福音，然后传给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呢更多的人就信主了，从信就转到更多人可以信。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从刚刚开始信耶稣那一刻到了以后，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成长，从信开始我们要更多的发扬这个的信心。也许是第三个这样的解释给我们更多的提醒，我们因为信耶稣的缘故能够到上帝的面前，可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是如何？保罗提到这三点，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也把这三点连到在中国在缅甸在货的情况。第一，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当上帝要我们去，要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应该去，就应该做。这几天不单止弟兄姐妹有很多的 email， 在华人教会当中也有很多的 email， 其中就提到说我们在教会应该怎么样来帮助，特别是在四川那边的需要。我最感动的是 Modern 教会那个牧师王牧师所提到的，他说我们教会有三个年轻人马上就要启程到四川那个地方去来帮助他们。那三个年轻人都是读大学的，大概他们放暑假，他们可以有时间，他们就去。他 email 里面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年轻人还在考虑。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不单只是前去，你会想到我放假的时候，甚至我请假的时候，拿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跑去那个地方看看有什么我可以帮助的。可能具体是帮助是一回事，我们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可能给当地的人也是一种的鼓励。我们是基督的仆人。第二，我们是福音欠债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福音也带到我们的手足同胞？还是等到灾害来临之后，可能有些情况已经太晚了，我们还没有向他们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多积极。我们的宣教委员会就希望有几个不同的地区作为我们以后教会短宣甚至于长宣的一个方向，有两个就是在中国，一个是在大城市里面，一个可能是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最贫穷的人当中，把福音传给他们。不要再等，我们只欠他们的债。第三方面，保罗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我们相不相信我们的祷告可以改变，可以帮助那边的人？不单只是嘴巴在说，而且是让我们前去，可能人去 我们祷告也去纪念他们。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们是不是以福音为耻，还是我们以福音为光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我们也求主让我们透过罗马书更了解我们的身份，是一个奴隶的身份，是一个欠债人的身份，而且是那个要把上帝大能发挥出去的身份。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也让我们在任何的场合里面，我们都以福音为荣，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